所以这里很有意思啊。这个神，这个亚伯拉罕呢，嘱咐老仆人要去他的本地亲族那里去，为以撒娶一个妻子。那这个仆人怎么说呢？仆人对他说：“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里来，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处之地吗？”这就是如果我去了，人家不来怎么办呢？是不是我把你的儿子带回去呢？那你请听啊，亚伯拉对他说：“你要谨慎，啊，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。”第七节说：“耶和华天上的神，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我的出生地，对我说话，向我起誓说，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，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，你可以从那里为我娶一个妻子来。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，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关了，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。”那么在这里就很，亚伯拉罕是非常清楚，他是蒙神呼召从那个地方出来的，然后呢，到达了今天他所生活的这个迦南地，而且神也多次的应许给他，这个迦南地是神赐给他和他的后裔的，神必赐给他一个后裔，神必赐给他这块地，然后在这块地上得着这个后裔，是要为着神的国的，为着成功神的旨意的。所以这一点亚伯拉罕是非常的清楚的，因为这个是连于神的定制的。神的定制、神的旨意是什么？神的定制、神的旨意，就是要得着一般人，得着一个团体的人，然后来彰显神，来由他的生命来彰显神。所以为着这个缘故呢，亚伯拉罕必须得着后裔；为着这个缘故呢，亚伯拉罕必须得着地。神也应许这块地要给他，神也应许要赐他后裔，从他的后裔产生一个国，从他的后裔产生这样一个团体的彰显。所以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撒需要娶妻啊？以撒娶妻不是光他生活方便一点了，生活幸福一点呢，为了他自己个人的幸福，乃是要从以撒产生后裔啊。那从前一章我们而不是前一章22章，我们看见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之后，然后以撒这个。那个公羊代替以撒献了祭之后，那个耶和华的使者又从天上呼叫他说：“我这个论福要赐福给你啊，要使你这个后裔繁增啊，要这个以撒的后裔啊，就是从以撒生这个后裔啊，要繁增啊，得着仇敌的城门呢。”所以撒的后裔是很重要的，以撒要娶妻结婚是很重要的，但是以撒绝不可以再回到原住之地，因为他必须在这块地上，必须在这应许之地上。产生后裔，在这块地上建立神的国，因为这个跟完成神的定旨极其有关，对不对？所以绝对不可以把他带回到原初之地去，哈哈！所以这个是很清楚、很清楚的。这个亚伯拉罕是非常的清楚，也非常的坚决。所以，而且呢，亚伯拉罕也很有信心、很有把握，没有问题，你就去吧。他说什么说呢？他说呀，他必差遣使者。在你前面去，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，娶一个妻子来。所以亚伯拉罕因着对神的定旨，非常的认识清楚，然后呢也非常的确定，也非常的笃定，所以这个以撒是绝不可以再回到他原处之地的，绝不可以再回到原处的，他只能把那个原处之地的女子带到这里来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所以这个就给我们一幅图画啊。就是你将来结婚呢，你所娶的人，你所嫁的人，你绝不可以被他带到。如果他现在还没有进到教会生活，如果他现在还没有得救，你可以跟他交往，但是你必须把他带到这个美地来，必须带到这块地上，也就是必须带到基督里，必须带到教会生活里。这个美地我们前面讲了，就是基督，也就是教会生活，也就是国度。所以呢，这一块美地是你和我该生活的地方，也是将来的婚姻该生活的地方，也就是你娶的妻子要生活的地方。所以这个妻子必须从那地带到这里来，你不可以再回到那地去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今天也是一样，今天我们很多神家的青年的未婚的弟兄姊妹，就是有这种困扰啊。哎呀，我们在教会生活里，这个适婚的弟兄不多呀，爱主的弟兄不多呀，我可不可以嫁一个不信主的？我可不可以嫁一个不在主恢复里、不在教会生活里的？那你就要清楚了，你可以把他带进到教会生活，你可以把他带到这个美地，但是你不可以再回到原初之地，因为你这里的以撒回到原初之地，就是你回到旧的生活去，你回到原来的旧有的。旧造的生活，旧的社会的生活，所以你必须把你的配偶，或者是你的妻子，或者是你的丈夫，把他带到美地，带到基督里，带到教会生活里，带到国度里，这样才可以。 你不可以跟他跟着他走，他必须跟着你走，这样才是神的心意。这就是这一张给我们看见的一幅图画。所以呢，亚伯拉罕对这件事是非常的清楚的，也是非常的坚决的，他跟他的仆人的交代也是非常的明确的，而且他很有把握，他很有信心，神必定会差遣使者。他说他必差遣使者在你前面走，你一定可以带一个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的，即使如果不来没问题，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关了。所以在这里，但是你绝不可以把我的儿子带回到这个原初之地。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。所以这很奇妙啊，这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其实跟亚伯拉罕生活了很多年了，所以其实亚伯拉罕的信心生活已经传递给他了。所以亚伯拉罕在这世上忠信，这个老仆人也非常忠信呢、啊。老仆人对他的责任上很忠信呢、啊。然后亚伯拉罕在这世上信靠神，他的老仆人在这世上也是非常信靠神的、啊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老仆人在信靠神的事上真的是非常的忠信的。然后呢，那我就把这几节再读一下啊。他说仆人呢、啊，那个就是那个老仆人呢、啊，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下，为这事向他起誓。那十节说，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中取了十匹骆驼，手里带着他主人各样的美物，就起身往米索波大米去。啊，米索波大米就是亚伯拉罕出来的那个广大那个区域了。然后到了拿赫的城，天将晚，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，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旁。他说：“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呐、啊，求你慈爱待我主人亚伯拉罕，使我今日办事顺利。我现今站在水井旁，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。我向哪一个少女说，请你拿下水瓶，给我水喝。她若说请喝，我也给你的骆驼喝，愿她就做你所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子。这样我便知道你以慈爱待我主人了。”话还没说完，不料礼拜家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了。那这幅图画就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看见什么？看见这个老仆人呢？也是一个忠信的人，也是一个信靠神的人，而且呢，他在这世上，他非常单纯的，非常简单的，就向主有简单的祷告，他在执行这样一个主人的使命。其实这个主人的使命就是亚伯拉罕的使命，也是神的使命啊。他在执行这个使命的时候，他信靠神呢、啊，他简单的祷告啊，而这个祷告呢，就立刻得到答应啊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在不光是亚伯拉罕。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一个认识神的人，也是一个信靠神的人，是一个忠信的人，而他的仆人也是一个认识神，然后呢信靠神，也是在他的使命上非常忠信的人，而且他祷告非常简单，非常简单。所以其实我们向神祷告不需要太复杂的，哎，如果你有心，你说我这一生就是要服侍主的，就是为着主的，在婚姻的时候就要简单一点，就像这个老仆人一样，就简单祷告出于主的，那就叫他成就算了，不要叫浪费。我没有时间浪费心思啊。今天很多人就是太复杂了，想东想西了，因为既想要神的旨意，又想要人的好处。像昨天我一个在职的圣徒问的问题，就说：“哎呀，我想要找一个爱主的，但是也想说这个生活如果没有顾到怎么办？但是要想说太顾到生活了，又怕又不爱主了。所以你看这个就麻烦嘛。”所以这就是今天啊，基督徒中间麻烦的光景，就是不够单纯，不够简单，太复杂，既想要神又想要人，既想要天又想要抓地，悬在空中就非常痛苦。那么这里呢，你看见这个老仆人是简单的，他没有想别的，他就是来这里执行神的使命，完成执行主人的托付，所以他的祷告也很简单。你看呢、啊，求这个主，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呢、啊，求你慈爱诚实待我主人亚伯拉罕，使我今日办事顺利。如果我们也要像他这样的祷告，我相信主也会这样简单的答应我们，使我今日办事顺利。我不要别的，我就要你的旨意。如果你是这样祷告的，姊妹，你如果这样祷告，我不要别的，我就要神的旨意，叫这件事上叫我办事顺利。那可能就听了。你看这里，这立刻听啊，话还没说完呢、啊，利百加就扛着水瓶就出来了。你看了，这就说这是背后，你就看见说有神的主宰的， 的的确有神的主宰，我们要相信神的主宰，我们要相信，特别在我们的重大事情上，在我们的婚姻上，我们什么时候能遇到什么人，啊，什么时候能够跟什么人接触，都不是偶然的，哎，都不是偶然的。但我们自己呢，是需要单纯，是需要简单，向着主的祷告都需要简单，不要那么复杂，一复杂就很难了。所以在这里，主听老仆人的祷告，就是他的简单。他的忠信，他在这件事上的信靠神，而且在这一切事上寻求神的引导。你看他离开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没有跟他说什么，亚伯拉罕说就是很简单的，神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走，你必反这个一切怎么讲呢？就一定会亨通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亚伯拉罕没有给他交代什么呀？啊，那是我的这个老家呀，那里的风俗人情是什么呀？你应该怎么做些什么？没有讲这些，完全没有讲。你就看亚伯拉罕是一个信靠神的人，亚伯拉罕完全把这个老仆人交在神的手中，是照着神来嘱咐他，是叫他信靠神。而亚伯拉罕信神，必定差遣使者与他同在，使他凡事亨通，一定能找到一个妻子给他的儿子做媳妇。然后呢，这个因着这样的相信，他也把这个老仆人带到简单的对神的信靠中，完全没有别的。那么他在一路这也是千山万水啊，也是长途跋涉啊，那他一定是很多祷告啊，一定是寻照着主的引导。那结果呢，就到了拿鹤城，而且打拿鹤城快到城面到的是那些年间，那几千年前那个就是靠骆驼。牵着骆驼，骑着骆驼行走的那个情形下，没有任何的通讯交通，到底去找谁呀？那不靠祷告怎么办呢？现在因为有很多通讯的方便，又是 internet，又是网络，又是这个群那个组的，那大家不太那么信靠神了。其实呢，你还是要信靠神，因为那么多人来来往往，你怎么知道这个是你主给你预备的配偶？你怎么知道那个是给你预备的配偶？这个是那个不是啊？就是要像这个老仆人一样简单的祷告，那主就听他的祷告。我们盼望我们这个弟兄姊妹都学习亚伯拉罕，也学习老仆人，做一个简单的人，做一个信靠的人，做一个忠信的人，做一个把一切交给神的人。那么神就在这里显出他的信实，听我们的祷告。你看这一章给我们看见这个利百加，呀，这个老仆人祷告完到15节，利百加出现了，利百加出现了。这个15节说话还没说完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。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，比土利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妻子弥迦的儿子。那少女容貌极其美丽，还是处女，未曾有人亲近的。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，又上来。仆人跑上前去迎着他说：“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。”他说：“我主，请喝。”就急忙拿下瓶，可能那时候拖着瓶子给他喝呀，然后拿下水瓶托在手上给他喝。你看的，然后呢，少女给他喝了，就说：“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，叫骆驼也喝足。”哈哈，然后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，又跑到井旁打水，为所有的骆驼打了上水来。那人呢，定睛看他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要晓得耶和华赐他亨通的道路没有。你看这里一幅图画，利百加的图画出现了，利百加的特征。刚才你看见说，利百加这样一个少女，这样一个处女，然后是拿鹤城的一个处女，晚上傍晚出来打水，可能就是一个习俗吧。到那时候就出来，女孩子出来打水了。然后呢，就在这个打水的时候呢，没想到这里一个老仆人已经等候在那里了。哎，老仆人也可能在那等等一阵子了。那么，那就结果跟他要水，他就立刻给他水喝，而且不光给他水喝，也给他的骆驼打水。那这件事成就了一桩美妙的婚姻。叫这个利百加嫁给这么一个美好的以撒，这么富有的以撒，这么在神的眼中，这个有重要这个地位的以撒，生出这么重要的一个是这个后裔，做这个家族。你看这是成，这是何等的美妙。那当然，这里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就是说，到底利百加的身上有什么特质，叫这段婚姻能够成就呢？那我想几个特质。第一个，这个利百加的特质就是贞洁，所以他就看见是个处女， 所以呢，今天这个时代就是邪恶淫乱的，所以我们就是盼望我们祷告，我们神家的孩子，女孩子都是处女，就是要贞洁，这是一个，他第一个特质是贞洁。第二个呢，他是仁慈的，你看乐意帮人呢、啊。人家一个老仆人说要水喝，立刻我主请喝，托在手上给他喝，喝完了就可以了吧？一般人说你要水喝，我就给你水喝，那就可以了吧？但是他说我给你骆驼打水喝，那就是人家求一件事，他做两件事，而且第二件事做得更多更好。那么你要晓得，据有人研究啊，这一个骆驼长途在沙漠里跋涉、旷野跋涉，然后它喝水是喝好多加仑呢、啊。一只骆驼喝好多加仑的水啊，10只骆驼，这个女孩子要打多少趟水，要多久的水才把这10只骆驼喂饱？这个是很劳累的、很辛苦的一件事。但是利百加自愿 （volunteer），自愿去帮这个老仆人做这件事。你这说的，这看见什么呢？这看见利百加不光是仁慈的，更是殷勤的，非常的勤奋，非常的爱干活。今天一个女孩子要嫁一个好丈夫，你不光贞洁、仁慈，还要殷勤。现在很多女孩子懒惰，这 要懒惰啊，最好不要嫁人。一个不仁慈、懒散的人，最好独身。要想嫁好丈夫，一定要仁慈又殷勤，那利百加就是这些特质，非常的殷勤。你看，我们就看这幅图画嘛，你就知道她是一个勤快的女孩子，殷勤的女孩子。那我在这里做做见证，我姊妹就是个这样的，也是一个非常殷勤的。因为当年她是城市长大的，我们认识之后交往之后，我把她带到我们家乡，我们老家，我们老家是在河南农村乡下。我们那个家乡是很土的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早上做饭都是有那个柴火，柴呀、啊，那个灶火烧火的做饭的。那到我们的冬天的寒假时间，冬天冷得要命，房顶上还有老鼠、耗子乱跑。然后早上啊冻，然后我妈妈老早起来就是用烧那个柴火呀、啊，那个做早餐，她起来就帮着一起烧火呀，一起做饭呐、啊，一起帮着我妈妈一起做饭。那人家就看见说这个女孩子很殷勤的，就很勤快，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特质，就是就会讨人喜欢的。一个殷勤的女孩就会讨人喜欢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啊，在城市可以生活，农村也可以生活，山沟里也可以生活，乡下也可以生活，然后呢，可以跟人家一起做事。我就是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特质，就是我做我自己的表现。然后我儿媳妇这个。也是一样，一交这个女朋友，那时候第一次到我们家，你看她后来到我们家，这个虽然她是美国人，我们中国人生活习惯也很不一样。到我们家，看见姑姑做这个包子啊、油饼啊，立刻伸手啊，跟着学，跟着做啊，学会做油饼，学会做包子。那这些就表现一个女孩子的这个殷勤、勤快。啊、哦，这个，所以我们家娶的媳妇都是这样殷勤的女孩子，感谢主啊！我就说再回来讲利百加，第一是贞洁，第二是仁慈，第三呢，殷勤，非常的勤快。然后呢，不光如此呢，后面还可以看到顺服，还绝对的顺服。你看呢，他一听这个介绍以撒。然后，但这个立刻，这个老仆人就把鼻环呢戴到他鼻子上，手镯呢戴到金手镯戴到手上，然后回去了。然后呢，他就女孩子就回到家里给妈妈讲了，然后他哥哥就跑出来了，就是把这个老仆人呢还人呢都接在他家里了。这个骆驼卸了，喂上草料，然后仆人洗了脚，一起摆上饭，正准备要吃饭，老仆人就把这个事情啊要摊开，我先要把我话说完，说完才能吃饭。然后就把这个前前后后的故事都讲了，讲到他的主人亚伯拉罕如何的富有，他的妻子年老的是生一个儿子，然后这个耶和华神如何赐福给他，并且把所有的产业都全部赐给这个以撒，然后如何的丰富， 然后呢，他说到他在来到这个城之前，在这个城门外面的祷告，然后正祷告的时候，这个利百加就出现了。所以他里面呢就倾诉啊，这个利百加就是十一号神为我的主人所预备的妻子，以撒预备的妻子，现在都讲完了，这个看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你们这个你们是不是同意呀？就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了。他说呀。他说："我就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敬拜，颂赞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，因为他引导我走对的路，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。现在你们若愿以慈爱信实待我主人，就告诉我；若不然，也告诉我，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。"你看，这就在这里。那当然，这个家的这一家人，这个比土利呀、拉班呐、还有这个他的母亲呢，都非常的敬畏耶和华。他说："这事乃出于耶和华，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。"然后呢，就等于同意了，这个提亲的事都同意了。同意之后呢，看呐、啊，利百加在你面前，可以将他带去，照着耶和华所说的，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。那耶和华的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，就向耶和华伏伏在地。当下仆人拿出银器、金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，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。然后呢，这第二天就要走啊。然后第二天，仆人跟从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。早上起来，仆人就说："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。"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："让少女同我们再住几天，至少十天，然后他可以走。"这个也是很合情合理啊，多住几天嘛。然后仆人对他们说："耶和华既赐给我亨通的道路，你们不要耽误我，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。"他们说："那这样，我们把少女叫来问问他。"你看呢、啊？现在把少女叫来了，就叫了利百加来，问他说："你和这人同去吗？"利百加说："我去。”你看呢、啊？这个就一个我去，还没见过以撒，就是听了这个老仆人的介绍，看了他的丰富，然后呢，鼻环呐、啊、手镯呀、啊、金器、银器、衣服啊，还有很多的宝物、啊，然后呢，就说我去，然后于是打发妹妹啊，打发妹妹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，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。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："我们的妹妹啊，愿你做千万人的母，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。"所以呢，你就看见说利百加身上的特质呢，现在到目前为止至少看见这四个特质。第一个是贞洁的，第二个是仁慈的，第三个是殷勤的，第四呢顺服的，而且在这件事上非常的绝对顺服。然后呢，这个非常的绝对啊，然后呢，后面呢，等到他带到这个以撒跟前的时候，然后他就以撒迎着他来了吗？然后他说，他就下了骆驼，问这个仆人说："那前面来的人是谁呀？"他说："就是我的主人。"他立刻把自己的头蒙起来。这个是什么？就说着他的顺服、服从。所以在这样一个女子身上，这样一个青年的少女身上，我们看见这些特质，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得到这桩美妙的婚姻。贞洁，对吧？仁慈，人家要他做一件事，他做两件事，而且做的第二件事更好。第三呢，非常的殷勤，非常的殷勤，勤奋勤快，而且愿意帮人，乐意的帮人，愿意替人家做事。所以今天要女孩子要嫁好丈夫，你一定要勤快，一定要殷勤。一个殷勤的人呢、啊、就有用，人的人都喜欢。一个懒惰的人呢、啊、没人喜欢的，不一定能嫁得出去。所以这个勤快是很重要，所以在他身上殷勤，然后呢又是绝对啊，绝对听了这个仆人的介绍，他也没有说，哎呀，我们还没见面呢，要不要我先去看看呢？或者是要以撒来住几天，我们认识认识，都没有，就是听了这个老仆人的介绍，里头就是这样的笃定。其实我顺便讲几句啊，弟兄姊妹，你的婚姻呢，其实不是靠你啊多见几次面呢、啊，然后多认识多久啊，不是的，是啊，你里边有一种的笃定，灵力直觉里来的。笃定，这个就搞定了。不是说多见几次面就能更清楚了，反而会叫你更受搅扰。有的人犹豫不决，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对不对，反而搞来搞去的，这最后被患了精神病了一样啊，那就是最麻烦的。所以呢，其实是不是对不对，就自己的灵力是有感觉的。我们自己有主的人都知道，你听人介绍一个人，你见了一个人，你的灵力是有感觉的。啊，你都知道这个是不是主为你预备的，是，就笃定了， 就不要左思右想了，不是就不要再搞犹豫不定了。所以这个是就是在李白家身上，所以今天这个婚姻呢，这个时代就是自由恋爱了，大家交往了，机会很多啊，是很好啊，甚至没见叫你见了面了，都见多几次见面很好，多认识一些也很重要。但是呢，最终还是里面的灵力的笃定，你里面是不是清楚？那现在我看李白家就是他里头是很笃定的，虽然没见过伊萨，但是确实爱上了他，因为有人介绍他，是不是？所以有人介绍你啊，这个就是在这里一个蒙福的婚姻。我们盼望我们中间很多的姊妹像李白家一样，是贞洁的，是仁慈的，是殷勤的，是绝对的，是顺服的。有这五个特征，你就一定会嫁一个好丈夫，一定会成为有个蒙福的婚姻，而且你的甲事、你的家事、你的后裔都会蒙神赐福。阿门。